这里是新闻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要弃期加码制裁，乌克兰众筹重建。
戴奇称将全面审查中国关税，广搜业界意见。
强生疫苗诱发血栓率偏高，美国 FDA 限缩施打族群。
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为两个月来最高纪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核战指挥专机被目击参与了5月9日胜利日阅兵彩排。英国地铁报报道，这架所谓空中克里姆林宫的一流身80型飞机，据信当时正在参与阅兵彩排，为2010年来首次在这项活动中现身。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4号展开攻势，意在夺下围城马里乌波尔市最后据点的控制权，但是从5号起将开放人道走廊3天，供平民撤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告诉联合国安理会，目前正在进行第三场从马里乌波尔市和亚速钢铁厂撤出平民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号继续进行从马里乌波尔市撤离平民的行动，但他并没有说明已经有多少人离开。此外，欧洲联盟航空安全总署5号警告，乌克兰战争将为航空公司带来较多风险，例如民航机可能遭到意外攻击，还有网攻风险等。
美国司法部5号表示，情报分享组织五眼联盟5国最高司法官员与乌克兰检察总长举行会谈，讨论调查俄罗斯战争罪。五眼联盟是由5个英语系国家，美国、英国、新西兰、澳洲和加拿大组成。5国的司法部长或检察总长4号透过视讯与乌克兰检察总长维涅迪克托瓦举行会谈。乌克兰寻求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数以千计涉嫌战争的罪行采取行动。美国司法部透过声明说，6名司法官员讨论他们协调一致的行动，致力对导致乌克兰战争罪行的个人犯罪行为追究责任。声明还提到，我们一直在乌克兰看到死亡和破坏事件的发生，我们将持续努力把那些助长相关事件的人绳之以法。维涅迪克托瓦上周告诉德国之声说，自俄罗斯2月24号起开始侵略乌克兰以来，乌克兰调查人员已经确认8600起涉嫌战争罪的案件，还有4000起与战争罪有关的案件。
由联合国、欧盟与各反饥荒组织共同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指出，在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前，全球面临严重饥饿，人口已经创新高，逼近2亿。《纽约时报》报道，联合国、欧盟及多个反饥荒组织共同组成的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发布最新年度报告指出，去年世界53个国家地区共1.93亿人濒临挨饿或粮食严重不足，比2020年所缔造的记录又增加了26%。报告指出，这群人面对俄乌战争尤其脆弱，主要是相关地区高度仰赖粮食进口与农产品输入，难以承受全球粮食价格剧烈波动。俄国与乌克兰均为全球谷类出口重镇，尤其对非洲国家。俄国侵乌加剧了本已饱受干旱饥荒之苦的东部非洲苦难，当地因为雨量低于平均值出现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超过13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俄乌战事摧毁基础设施，瘫痪收成，导致像葵花油这类产品价格飞涨，全球小麦出口大宗的乌克兰难以输出，相关的制裁连带让俄国与白俄罗斯的肥料无法外销，冲击全球。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5号宣布，由于强生 COVID-19 单剂型疫苗诱发罕见的血栓率偏高，从即日起仅允许两大族群接种，包括18岁以上无法取得或者身体不适合接种其他厂牌疫苗的民众，以及坚持非强生不打的人士。去年12月份，美国疾控中心推荐莫德纳和辉瑞的疫苗而不是强生，原因是强生存在安全问题。截止到3月中旬，联邦科学家已经确认了60个出现副作用的案例， 其中九例是致命的。这意味着每100万只强生注射剂中就有 3.23 例出现血栓。FDA 疫苗主管彼得·马克思医生说，这个问题在50岁以下的女性中更加常见，死亡率约为百万分之一。强生疫苗将附有一个更加严厉的警告，即副作用可能带来长期和削弱健康的后果。与此同时，欧盟药品管理局同一天表示，已经开始针对是否批准莫德纳疫苗用于6个月到5岁的儿童进行评估。5岁以下幼童是大多数国家目前唯一不符合接种资格的年龄族群。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四表示，对中国商品惩罚性关税的审查会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咨询过程，将广泛搜集行业意见，并评估潜在的经济影响。戴奇在渥太华造访加拿大贸易部长伍凤仪时向记者表示，任何对于关税的决定不会凭空行动。他承诺专注于这个过程的重要性，以及听取整个经济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的重要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先将在5月7号到7月5号期间搜集业界的意见，涉及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6月24号到8月22号期间进行两轮搜集业界意见，涉及16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当被问到是否将关税视为要求中国履行贸易承诺的杠杆时，戴奇表示，他关注的是更长远的问题。他说：“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关注一个持久且有效的策略，以提高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力。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5号召开的会议中再度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外国媒体批评中共为了要坚持清零已经疯狂了。根据美国外交政策4号刊登对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的专访内容，福奇说，中国的疫情现在是一场灾难。欧盟商会在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共2020年开始更加严格的 COVID-19 疫苗控制措施之后，中国大陆至少45个城市实施全部或者部分封锁，这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城市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总人口3.7亿。中国欧洲商会周四表示，由于中共严酷的 COVID-19 清零政策导致供应链中断。驻华的欧洲企业纷纷下调2022年的收入预测，并且更多的企业计划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清零是行不通的，因为世界已经学会与 COVID-19 共存，中国必须改变战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2个月来最高纪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脑机接口公司 Synchron 宣布开始在美国进行名为 Commander 研究的首次人体临床试验。首位 Commander 患者在纽约西奈山医院参加了临床试验。据悉， Synchron 开发了一种名为 StandRod 的设备来帮助严重瘫痪的病人。公司的目标是让患者能够通过血管内的脑部植入物控制数字设备。StandRod 通过静颈脉被微创植入大脑的运动皮层，由网状材料制成。它带有16个传感器，传感器可以扩展到血管壁上，再连接到胸部的一个电子设备，用来转发来自运动皮层的大脑信号，使患者能够完成包括短信、电子邮件、网上购物和远程医疗服务等日常任务。Synchron 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医学博士 Tom Oakley 说， Commander 研究是 Synchron 的技术开发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取得了进展，为美国的500万瘫痪患者推进了解决方案。
随着周三美联储会议后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消退，比特币创下接近1个月最大的跌幅，周四一度下跌 8% 至36,639美元，为4月11日以来最大盘中跌幅。以太币周四一度下挫7.2%。美联储周三上调利率后，涨幅最大的一些数字货币中 ，Avalanche 和 Solana 一度分别下跌11%和7.3%。 在走势萎靡不振之际，资金也从这个行业流出。根据 CoinShares 跟踪的数据，投资者上周从加密货币产品中撤出了大约1.2亿美元，过去4周的总流出规模达到3.39亿美元。纽约经纪公司 Genesis Global Trading 表示，市场仍然需要消化收紧货币政策对所有风险资产的影响，加密货币与美国股市的相关性上升，因此也可能受到冲击。
CNBC 周四报道说，消息人士称，马斯克在完成对推特公司的440亿美元的收购之后，预计将担任这家社交媒体平台的临时 CEO。推特公司目前的首席执行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在去年11月从推特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杰克多西手中接过掌舵。阿格拉瓦尔预计将继续留任，直到公司完成向马斯克的出售。周四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马斯克从朋友和其他投资者那里获得了大约71.4亿美元的股权承诺，以收购推特。特斯拉股价周四下跌了2.7%，这表明投资者担心马斯克增加对推特的参与。推特的股价则延续涨势，上涨了大约4%至50.89美元，但是仍然低于马斯克的54.20美元的报价。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此前泄露的美国最高法院决定草案显示，美国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这一使堕胎合法化的历史判例。针对此事，国会参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将发动参院下周就罗素韦德案纳入法律进行投票。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四在参议院发言时说，下周国会参议院将就立法进行投票，将妇女寻求堕胎的权利编入联邦法律。预计舒默将于下周一提出该法案，为下周三的初步投票做好准备。这将是舒默迫使参议院就该问题进行的第二次投票。今年早些时候，参议院曾以46-48票否决了这一项类似的法案。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与共和党议员一起投了反对票。为了争取党内支持，民主党人已经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改，其中包括删除一个不具约束力的调查结果部分。该部分将限制堕胎称为对白人至上的延续，并称其为性别压迫的工具。国会山报报道认为，民主党下周要推动的这一测试性、程序性投票肯定会失败。因为该法案需要60票才能推进，但参议院民主党人渴望让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明观点，并向自己的选民表明他们正为阻止推翻罗素韦德案而战斗。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人中只有阿拉斯加州的丽莎·莫尔科斯基和缅因州的苏珊·克林斯支持堕胎权，但他们今年早些时候都投票反对民主党拟定的法案，并提出了一项范围较窄的法案来将罗素韦德案编成法律。尚不清楚这些修改是否足以让所有50名民主党参议员都支持这项法案。乔·曼钦表示，他还没有看到更新的文本，而参议院多数党党鞭司法委员会主席迪克·德宾也说，他不确定他们是否能获得曼钦的一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至20万人，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期，这也是自2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请听报道。
美联储4号宣布，自2000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升息，一如预期升息两码。主席鲍威尔也在记者会上明确排除未来单次升息三码的可能性，但投资人担心激进货币政策不足以抑制飙升的通货膨胀，引来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国股市5号收黑，四大指数跌幅超过3%，道琼工业指数暴跌1063点，与大跌接近5%的纳斯达克指数均创下2020年以来最差单日表现。被称作恐慌指数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市场波动率指数 VIX 飙涨22.74%至31.2%， 现在市场把焦点转向美国劳工部6号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以寻找劳动力市场实力及对货币政策影响的线索。此外，根据劳工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4月30号的一周，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从一周前向上修正后的 18.1 万人攀升至20万人，持续申请人数，也就是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的数据落后一周。在截至4月23日的一周，持续申请人数比前一周减少了 1.9 万，为138万人。这是1970年1月17日以来的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经济学家表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可能是由于劳工部难以针对复活节、逾越节和学校春假等移动性假期前后的季节性波动来调整数据。本周的政府数据显示，在三月最后一天有创纪录的1150万个职位空缺，这使得就业岗位与工作人员的差距从二月份的 3.1% 扩大到创纪录的 3.4%。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正迫使雇主提高工资，进而推动通货膨胀率飙升。根据上周的政府数据，美国工人的报酬在第一季度创下了30多年来的最大增幅。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为了赢得最终胜利并完成基础设施的战后重建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推出了一个全球众筹平台。与此同时，欧洲多国代表5号在国际高级援助乌克兰会议上筹集到了65亿美元，来帮助深受战火所苦的乌克兰人民。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宣布推出一个全球众筹平台 United24。 他在推特影片中用英语呼吁，只要点击一下，你就可以捐赠资金来保护我们守卫者，拯救我们平民，并重建乌克兰。所有资金都将转移到乌克兰国家银行，之后再分配给相关部门。与此同时，欧洲多国代表5号齐聚波兰华沙，募集65亿美元帮助饱受战乱摧残的乌克兰。主持者之一的瑞典总理安德森在会中表示，募集到的款项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而举办募款会的目标在于今后为乌克兰提供援助。亲自与会的乌克兰总理施密加尔感谢各方援助。他指出，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以来，乌克兰已从各个管道获得了超过120亿美元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施密加尔也描绘了乌克兰战后的重建计划。他称，由于更现代化的技术以及新型建筑将更为节能，崭新的乌克兰将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会谈，商讨对俄国加码制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乌克兰国际传真社5号播出的访问中呼吁美国此前提出的构想，表示欧盟应没收并出售扣押的俄罗斯资产，将收益用来重建乌克兰。米歇尔是首位提议没收俄国权贵资产的欧盟高阶官员。欧盟上月初表示，已冻结与黑名单内俄罗斯、白俄罗斯个人相关的300亿欧元资产。欧盟和美国的工作小组正全力追查并扣押遭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权贵拥有的游艇、豪宅、银行账户、直升机和艺术品等。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5月下旬将访问日韩，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有望加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5月下旬将访问日韩，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有望加强。
欧洲议会通过紧急决议， 反对中共持续活摘器官。
普萨基将离职，拜登任命首位非裔女白宫发言人。
六个月太空探索任务告终，Crew 3团队顺利返回地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无视全球谴责和多国的制裁，2月24号径直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殊军事作战。美国总统拜登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周四通电话，双方同意不会承认任何一块俄国在入侵乌克兰期间所取得的乌国土地。欧盟则在4号提议，在未来6个月内停止俄罗斯原油进口，并在年底前停止购买俄罗斯精炼燃料，作为第6轮制裁的一部分，以增加对普京的国际压力。但斯洛伐克经济部长苏利克表示，支持欧盟禁运俄罗斯石油的提议，但需要更长的过渡期，到2025年底才能实施。此外，针对《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供俄罗斯将领在战场上位置的情报，协助乌克兰军方击杀他们，美国国会5号予以否认。
周四，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向媒体表示，如果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该联盟将增加瑞典边境和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路透社报道，斯图尔滕贝格周四在接受瑞典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相信在过渡时期，我们将为瑞典的安全需求找到解决方案。不过，加入北约需要所有成员国的批准，申请过程可能长达1年。瑞典担心在这段时间内会面临安全威胁，因此希望在申请过程中可以得到军事保护的保证。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如果瑞典提出申请，且北约表示希望瑞典加入，从那一刻起，北约将有非常强烈的义务，应该保证瑞典的安全。而此前，莫斯科已经警告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将面临严重后果。如果瑞典和芬兰成为北约成员，俄罗斯表示可能会将俄罗斯在欧洲的外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核武器和部署高超音速导弹。
周四，英国成为第一个与日本达成相互准入协定的欧洲国家。此前，日本曾在1月与澳洲签署相互准入协定。根据相互准入协定，英国和日本武装部队可一同执行演训与救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29号至5月6号已先后访问印尼、越南、泰国、意大利、英国等5国。周四，他在伦敦备受礼遇。当天上午与约翰逊会晤前，英国皇家空军一架航海家空中加油机以及2架台风战斗机飞越首相官邸所在的唐宁街上空，以向他致意。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约翰逊与岸田文雄都指出，俄罗斯野蛮侵略乌克兰象征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对国际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两个区域的安全密不可分，全球民主政体应该团结一致对抗威权政权。此外，双方当天也触及经贸议题。约翰逊说，英国很快就会解除对日本福岛等县仅存的食物输入管制。两个人会谈时还品尝来自日本相关地区的爆米花，以彰显安全无虞。
美联储前副主席克拉里达周五准备在胡佛研究所会议发表演说。根据彭博社掌握的稿件披露，克拉里达认为，美联储需要将短期利率提升到至少 3.5%， 以控制通胀的飙升。在这个周期中，迅速达到中性将不足以使通膨在预测范围内恢复到 2% 的长期目标。克拉里达认为，利率最终需要大幅提高至限制性区域，至少比目前预估的 2.5% 中性利率要高出1个百分点。今年1月份离开联准会的克拉里达说，如果缩表对金融状况的影响比目前预期的要大，那么美联储官员可能不必像自己建议的那样升息。而相反，若是通膨没有如他们所预期的下降，政策的制定者可能不得不增加更多的资金。
拜登总统周四宣布，他已任命卡林·让皮埃尔为下一任白宫新闻发言人，以接替即将于5月13号离任的珍·普萨基。在过去一年里，普萨基已经成为拜登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拜登在周四的声明中对他表示了感谢。 而让皮埃尔目前担任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总统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卡林不仅带来了这一艰难工作所需的经验、才能和正直，还将继续代表美国人民带头传达关于拜登贺锦丽政府的工作的信息。他说，我和吉尔已经认识并敬重卡林很长时间了，他将是我和本届政府的有力代言人。去年五月，让皮埃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主持白宫每日新闻发布会的黑人女性，而从下周开始，44岁的她将成为美国首位非裔的白宫新闻发言人。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 Crew 3任务团队在国际太空站待了六个月之后，今天顺利重返地球。搭载 NASA 太空人巴隆·查理和马西鹏，以及欧洲太空总署德国籍太空人毛瑞尔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成龙太空船耐力号，一天之前脱离了这座轨道实验室。在经历了23.5个小时的返程之后，他们于当地时间0:43降落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外海。留在国际太空站的是由一名意大利籍和三名美籍太空人组成的 Crew 4团队，以及三名俄罗斯太空人。Crew 3在任务期间执行了数百项科学实验，包括在太空中种植辣椒，以增加在长期任务中种植作物的知识，探索混凝土如何在太空中硬化，以及地球监测等。Crew 3指挥官查理今天在推特上发文说，对 NASA 太空人而言，每天在太空站的日子都是地球日，因为我们看到保护我们人类所知道的和热爱的一切的珍贵的大气层是多么的稀薄。但愿 NASA 研究有助于水净化和减少二氧化碳，但是其余的则取决于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五月下旬将访问日韩，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有望加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今年早些时候，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宣布了在欧洲未来10年之内800亿欧元投资计划的第一阶段计划，准备投资330亿欧元，用于在欧洲的芯片研发和制造设施，包括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府马格德堡建设一座晶圆厂。周四，最新消息称，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宣布，准备提供140亿欧元吸引芯片制造商在德国建厂。此举有应对当前及未来芯片需求旺盛的考虑，也有增强本土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供应的考虑。罗伯特·哈贝克表示，从智能手机到汽车等所有领域的芯片短缺是一个大问题。芯片短缺和供应链瓶颈对汽车制造商、医疗保健提供商、电信运营商等都有影响。目前还不清楚德国为吸引芯片厂商建厂提供的140亿欧元是否包括了为英特尔公司建厂提供的资金支持，但是德国方面的消息人士披露说，为了推动英特尔的项目，德国已提供了数十亿欧元的资金支持。
大众集团周四宣布，将与合作伙伴在西班牙投资100亿欧元建设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并在两座工厂生产电动汽车，比他们今年3月份宣布的70亿欧元增加了30亿欧元。投资增加主要是有新的合作伙伴加入。据悉，大众在西班牙的投资包括一座超过30亿欧元的电池工厂，并使马尔托雷尔和潘普洛纳的两座工厂具备生产电动汽车的能力，打造完整的供应链生态系统。电池工厂将建在萨贡托，是大众欧洲6座大型电池工厂中的第3座，工厂将占地200公顷，计划2023年1季度开始建设，2026年开始生产，到2030年将有超过3000名员工，规划年产能40几瓦时，将供应马尔托雷尔和潘普洛纳工厂用于生产电动汽车。另外，大众也同西班牙最大的电力供应商 Iberdrola 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Iberdrola 将在距离大众萨贡托电池工厂不到10公里的地方建设一座占地250公顷的光伏电厂，为萨贡托电池工厂提供电力。 第一阶段预计提供工厂所需20%的电力，工厂投资将达到5亿欧元。
周四，电动汽车制造商 Lucid Group Inc. 宣布，为了应对原材料成本价格上涨等问题，公司计划从6月份开始提高大部分车型的售价。据悉，从6月1号起，在美国新预定的 Air Grand Touring 车型的价格将上涨到$154,000 ，Air Touring 车型的价格上涨到$107,400 ，Air Pure 车型的价格上涨到$87,400。Lucid 公司首席财务官 Sherry House 表示，我们与行业中的许多公司一样，持续面临全球供应链和物流挑战，包括工厂因新冠疫情而关闭。不过，尽管面临种种的挑战， Lucid 仍然重申了其 1.2 万至 1.4 万辆年度产量的预期。另外，在供应链和通胀问题面前，其他车企如特斯拉和 Rivian 等也推行了类似的涨价举措。但是在前一段时间，Rivian 近20%的涨价计划遭到了消费者的强烈反对，公司随即修改规定，允许3月1号之前已经预定的用户按照原有的价格购买。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欧洲议会周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全体会议，并通过了紧急决议案，严重关切在中国发生的针对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持续、系统和国家准许的活摘器官行径。请听报道。
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案要求欧盟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还要求成员国采取行动，防止欧盟公民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决议案要求欧盟和成员国每次与中共进行人权对话时提出活摘器官问题，并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活摘器官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处理。决议案还要求中共允许国际社会对活摘器官进行独立监督。这份紧急决议案说，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获取途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要求，而中共政府拒绝对该系统进行独立审查。欧洲议会对有关中国境内持续、系统、非人道和国家准许的活摘囚犯器官的报告表示严重关切。更具体的说，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欧洲议会认为，中国境内发生的从活着的死刑犯和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的做法可能构成反人类罪。欧盟敦促中共当局迅速回应关于活摘器官的指控，并允许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内的国际人权机制进行独立监督。欧洲议会敦促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每次人权对话中提出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坚持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共的器官移植滥用行为，呼吁成员国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防止其公民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并提高前往中国的公民对该问题的认识。决议案说，欧洲议会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访问中国，并敦促联合国在此次访问中继续调查中国的器官贩卖问题。欧洲议会还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优先处理活摘器官问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今年5月下旬，总统拜登将访问韩国与日本，进一步推进美日与美韩同盟的关系稳固，预计美日韩三边合作关系有望进一步加强。请听报道。
5月10号，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即将就职。11天后，总统拜登前往韩国与其进行会晤。据美国之音指出，鉴于尹锡悦重建韩美同盟的竞选誓言，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新政府上台后，美韩关系将会迎来更加顺利的发展。此前在竞选阶段，尹锡悦就曾表示，一旦当选将重建韩美同盟，在共享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人权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会把韩美同盟建设成战略性的综合同盟。他表示，在韩美同盟的基础上，韩国将决定如何发展韩中、韩日以及韩朝关系。 而在宣布竞选胜利的当天，尹锡悦就与拜登总统通了电话。上个月三日，尹锡悦还派遣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访美，与美方沟通有关韩美关系的设想。5月2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韩国问题专家车维德在该智库的播客中，一档关于亚洲地缘政治节目《亚洲棋盘》上说，尹锡悦在对美韩关系非常重要的朝核问题上与拜登政府的观点一致。他表示，以和平宣言为例，尹锡悦的过渡团队曾表示，中战宣言应该是无核化谈判的结果，而不是无核化谈判的切入点。这与文在寅政府的观点正好相反。文在寅政府试图用中战宣言让朝鲜人回到谈判桌上。自川普政府以来，美韩在中战宣言、移交战时指挥权、防卫费分摊协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车维德说，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同盟之所以看上去良好，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拜登政府符合了文在寅政府的需求。但现在拜登政府真的想表明联盟将重回正轨，以彰显美国是联盟的支持者。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